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我是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立于磐石收录的一封封书信，就像一扇扇打开的窗，让今天的读者得以望见百年前的中国。透过这些真实的记录，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宣教工作的进展，更是一群人在时代巨变中对信仰始终如一的回应。上一集为你讲到，19世纪90年代，贵州一带的福音工作逐渐展开。就在这一时期，潘寿山、潘思印等中国信徒开始投身教会服事，与宣教士同心配搭，成为当地福音工作的重要同工，也见证了中国本土信徒逐渐承担起教会的责任。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67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补教士为苗人办了一所小学，教20来名男孩读写汉字和苗文。后来有位叫潘思印的苗人信主受洗后做了老师，和潘传道一起配搭侍奉。补教士的一些旧信中留下了关于这段时期的珍贵记录。他说，主日见来的人们显然是来听潘传道用苗语讲道的，晚上屋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结合魏医生那幅宽路和窄路的图画讲述马太福音第7章。过去4天，我们在村里举行了节期庆典，从清晨直到晚上10点半、11点，礼拜堂都是人，整天都有讲道。晚上的聚会更是可观，屋里挤满了人不算，屋外的人也是一样多。潘传道和苗语老师交替领会，两人的讲道都很出色。每个周日专有一间屋子是给男子和孩子们的，他们的表现令人惊叹，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好处多多。主实在大大的祝福我们，事工也不断的发展。潘传道和苗语老师努力服侍，无论在集市还是节期庆典的讲道都很出色。1898年10月，明建光教士来到了旁海，潘传道自然又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种种迹象表明，明教士和潘传道的殉道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杀戮。同时代的陈教士认为，事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98年春汉苗两族对集市地点的争执。驻守旁海的补教士在8月29日的信中透露了更多的端倪。信里说，过去2个月里， 有一群85人组成的汉族强盗在河对面的村庄聚集，发誓要杀杨教士，洗劫苗寨。村民们因恐慌而四散逃走，但神回应了卜教士和当地信徒的合一祷告，阻止了强盗的侵扰，并打散他们。同样，在这两个月里，有9名黑苗男子每个周日都从凯里镇走50多里的路到旁海墓道，住一晚后周一早上再回到凯里。这些人勤辞恳切，饥渴慕义，打水、砍柴、扫地、生火、洗碗，什么都做，手脚麻利。
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8月28日聚会后的晚上，也就是其中2位苗人信徒受洗之后，这些苗民告诉卜教士，在凯里镇已兴起一场排外运动，正向旁海推进，准备杀戮杨教士，洗劫当地。发起人杀了一头小母牛和一头猪，切成碎块后分发到每一个愿意参与杀害旁海杨教士的人手中，据说有45人领受了这种饵。这9名苗民拒绝碰这些肉，因此成为全镇被咒诅之人。如果他们正式信主的话，连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尽管如此，9人中仍有8人如期来到旁海聚会。卜教士和潘传道等人用浅显的话向他们讲明福音真理，若信耶稣便必然受苦，但神保守的大能也必然同在。后来卜教士回贵阳休养，明教士替他留守旁海之际，排外仇洋的情绪显然在各地发酵。10月11日，明教士和潘传道从旁海出发，到镇元府和司州府一带布道，为期16天。在司州府城，有一群暴徒对他们追喊打杀，地方官不得不派官兵护送他们出境。在镇元府城，他们也需要被护送。2天后，他听说旁海遭到强盗的打劫，回到镇上发现对岸的汉人村里200-300间房间几乎都被烧毁，80多家苗人因为怕强盗会过河打劫都逃走了。汉人逃进城里，苗人逃到山上，旁海几乎成为无人之境，连潘传道的太太也带着2个孩子搬回娘家去了。1898年10月27日或28日，清平县令刘茂怀抵达旁海，视察劫后的情形，强压汉苗的矛盾。几天后，他命令一名差役去传唤洋人，这名差役自己不去，只打发其他人去见明教士。因为去的这个人没有县令的名帖，所以明建光不相信他真是县令的差役，所以没有去拜访。不久，县令悄悄地离开了旁海。11月1日或2日，武官刘富礼带兵前往旁海，其中有人砸了宣教站的招牌，劈开一块板，打翻一个花盆。一名尊爷带着几名兵丁跑到明教士的住处敲门，执意进屋搜查私藏的枪支。起初明教士拒绝这样的无理要求，后来在潘传道的建议下允许他们彻底搜寻。因着事情的发展不断恶化，明教士按照中国的礼节，先是送去自己的名帖，接着本人亲自去拜访刘武官，但是只见到了侍从。这位侍从对他扬言，我们就是冲着你的事来的，大人不会接见你的。鉴于武官的态度和兵丁的言行，明教士感到这些恶作剧都是有意而为。同潘传道和潘老师商量之后， 他决定马上返回贵阳。11月4日一早，他们从庞海出发，走了约50多里路后，在一个叫崇安江的村子吃午饭。这个地方是湖南到贵阳的大路交汇之处。休息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继续赶路，先是搭乘一艘像浮船码头般的大渡船，由河两篇粗的竹缆牵拉过江。下船之后，名叫是齐罗走在最前头，之后是担行李的苦力，再后面是潘思印老师，由潘寿山传道殿后。走了大概约1/4的路程时，一路跟着他们的四个人开始赶到他们前面，其中一人抽出随身所挎的一把骑兵用的马刀突袭潘传道。
从英国到中国西南，从家园到远方，看一位宣教士的脚步如何改变无数苗族人的命运。
用生命爱中国，博格里传燃亮的一生近期播出，欢迎到时收听。
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是从耶和华而来。我们的保护从何而来？是从真神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我们避难所，你要投靠在他翅膀下，他必用自己翎毛遮蔽你，他必叫你免受灾害。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耶和华要保护你，
2000年七月，庚子教难蔓延至贵州，明教士潘寿山、潘思印等人一同撤离，途经贵州崇安江时突遭袭击，命悬一线。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耶和华是我们避难所，你要投靠在他翅膀下，他必用自己翎毛遮蔽你，他必叫你免受灾害。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白日的飞箭。要保护你，求你脱离毒害的瘟疫。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耶和华要保护你。